第33章，他受到了剧烈的惊吓，夸张地跳起来，他不断地抖动衣服，仿佛这样就可以摆脱那些水。那天孙仁的穿着非常正式，一身西装，一条蓝色的领带，还别上了领针。他的头发也经过了精心梳理，整齐地留向脑后，散发出浓烈的啫喱水气味。我送上人是衣装的赞美，他谦虚地说，人老了，穿再好的衣服也是虚应风景。不过他承认自己确实很少穿得这么正式，只有在他认为特别重要的活动里才这么着装。这一次当然是重要的，他说，你是大导演，我当然也要穿得整齐一点，这样才配得上你的堂皇气度。茶水洒到了他的衣服上，他的上衣、衬衫和裤子都弄湿了。茶水的颜色让他的衬衫一下子显得污浊，他看上去突然显得很落魄，就像是刚刚从风雨中来到这里。我和王威赶忙找纸巾和毛巾为他擦拭水渍。王威很热情地安慰他，告诉他怎么可以使衣服变得干净，茶水的颜色不会留下痕迹。孙仁一再说没关系，但是他的声音听起来焦灼而嘶哑。他不停地擦拭和抖动衣服，显然这些动作对于衣服没有什么帮助。无论如何，这算是一个意外，而且是一个严重的意外。他看上去沮丧不安，后来显得羞愧。那些泼洒到身上的茶水让他的羞愧暴露出来，他叹息了一声。忽然，我看见孙仁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。他低下头来，眼泪落到了桌布上面。他就那样保持着同样的姿势，过了很久。真是一个令人感伤的时刻，看到他如此的悲伤，我不能够说什么。等待着他悲伤的时刻过去，平静的时刻到来。在他低头哭泣的时候，我看见他变得散乱的头发，头发里不安分的似乎要飞舞起来的白发。他是一个真诚写作的作家，他一直很努力，可是与他的努力同样明显的是他不断变白的头发和他苍老的容貌。相比于小说家孙仁，我年轻俊美，可以透支热情和欲望，但我未必就不能洞察这个时代的艺术状况。人人都在追逐，日日饱受煎熬，任何艺术，无论电影、歌唱或者写作，都是残酷的名利场。有人欢笑，有人哭，盛名之下必有枯骨，台上喧哗，台后寂寞。每一种燃烧的巨大欲望都需要支付高昂的精神与物质成本，你想要的越多，就需要支付的越多。正如朵颜唱歌，原本出于随性，但踏入江湖之后，就必须要听从于某种无形却强大的规则，你根本无从抗拒。反过来说，困窘的生活较之于富有的空虚，更容易受到趣味和潮流的伤害。这也是为什么那些保有独立精神的艺术家往往是生活无余的人。浪漫主义的见解通常以为困窘之下时有创造的动力，其实准确的描述应该是精神上的寂寞。19世纪的欧洲，很多穷困的艺术家可以在酒吧、咖啡馆写作，那是因为他们所去的地方是免费的。但是在这个时代，任何一个可以绘画或者写作的处所都需要支付昂贵的成本，你还能到哪里去创造艺术呢？有时候人们会说，强调物质上的功用意味着精神上的投降。高尚而严肃的艺术家应该鄙视这些世俗的念头，其实是一种有意的掩饰。你所厌倦的一定是你所在意的，也是对你构成最大威胁的。与其如此，不如妥协。 道德上的优越并不能解救艺术困境。即使困顿如梵高，也需要他亲密的兄弟从未间断的物质援助。而著名的卡夫卡也远不是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的穷困，他一生的物质生活都相当富有。很显然，小说家孙仁受到了伤害，多年来他身居书斋，勤奋写作，写了一部又一部作品，但实际上他早已透支了自己的经验。不同的作品里其实重复着同样的故事。小说家应该有出走的机会，若是长久居住在一个地方，一定会损害小说家的事业。何况他所在的这座城市那样狭小，城市里拥有如此多的缺陷，这里的小说家们都以为兰州是世界的中心，其实它远远不是。只有到达另外的城市里，你才能意识到这座城市有多么的平庸。如此平庸的城市如何能够提供给你广阔而富有的想象力？可惜孙仁并未行走，相比于城市里繁华的物品，他的稿费显得过于菲薄。那些奢华的夜宴，夜宴里浮动起来的灿烂声色，那些如狐如媚的女人，香镜上闪耀的宝石翡翠，红唇里蓬勃跳跃的情欲，以及那些温情里的虚伪，冷酷里的悲伤，百转千回的纠缠，只凭他公交车上的拥挤，菜市场的人声，小酒馆的嘈杂，夜晚中独自走过的街道，如何就能够想象？不是困窘的生活毁坏了一个小说家的想象，而是最盛大复杂的人性暗流，往往伴随着浮华物品与绚丽声色。他需要这笔收入，他儿子要买一辆车，年轻人毕业于某名牌大学，事业在家。他很瞧不起作家这种职业，因为作家辛苦，穷酸又迂腐。也有的作家名利双收，风光无限，但像他父亲这样的作家也不过是自说自话罢了，谁能有那么多功夫看他写的那些故事呢？辛苦数天写出一篇小说，所得的稿费还不如建筑工地上一个农民的收入。孙仁因为儿子的嘲弄大为恼火，一所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不该如此的世俗，要是另外的人说这种浅薄的话，他一定会跟对方严肃的理论，但说话的是他的儿子，只能把一口气压在心头。可是反过来看看这浮华的世界，他儿子说的也没有错。因此孙仁憋了口气，在心里暗暗的努力，他必须要找到一个机会把这口气长长的呼出来。终于有了写剧本的机会。秦州广电局的李局长年轻时候也是一个文艺青年，极佩服孙仁的才华，彼时还给孙仁写过信，请教人生和理想。孙仁给未来的广电局长回过信，表达了赞许和鼓励，李局长一直记在心里。这次请孙仁写剧本当然是报之以桃。李局长还给孙仁许诺说就选他的本子来拍电影。孙仁也早有尝试写剧本的念头，剧本比小说的收入要高得多。从前和他一起写小说的一个人跑到北京改行做编剧，现在开名车住豪宅，每次出门都要戴墨镜，副驾驶座位上永远是新鲜的漂亮女人。可是在当年，对方的小说写得很烂，不要说讲一个故事，一句话都写不完整，满篇都是病句和错别字。可是造化弄人，写剧本的同行成了江湖大腕。坚持写小说的孙仁至今还挤在一间不足60平方米的房子里，寒碜到不敢和人家见面。问题是很多事情未必努力就可以尽得所欲，艺术创作尤其残酷，过度的物质欲望也必定会损害艺术家的创作质量。 孙仁的努力完全过了头。我是导演，使用什么样的剧本来拍摄，应该由我来决定。即使再强悍的制片方，也不能够左右我对于剧本的选择权利，否则我宁可放弃。孙仁的剧本完全不适合拍一部好电影，我只能对他说遗憾。但是孙仁哭了，他哭泣的模样滑稽而生硬，充满了悲伤、焦灼和羞愧，就仿佛他所有的期望都已破碎，就仿佛他为自己的生活感觉到羞耻。看着他哭泣的样子，我心里涌现出深深的悲悯。平庸而困窘的生活如此轻易地毁灭了一个艺术家，很多时候人们就这样看着他被伤害，却不能够说什么和做什么。从此没有见过小说家孙仁，我让王威给他付了20000元作为写剧本的报酬，以秦州剧组的名义。其实这笔钱是从我的影视公司支付的，秦州方面尚未支付给我任何设置费用。后来秦州市政府拍了一个有关伏羲和女娲故事的宣传片，我就热心推荐了孙仁的剧本。不久宣传片拍成，片中关于人类初始的部分就使用了孙仁剧本中的一些场景，又热心建议广电局李局长多付孙仁稿费，李局长便从设置费用中支出数万给孙仁。两项费用加到一起，他自己再筹集一点，也差不多可以买一辆车给他儿子了。有时候在地方电视节目里能看见孙仁，他穿着那套整洁笔挺的西装，他谈论文学和艺术，他的头发精心修理过，在镜头下已经看不到白发了。他说小说家写不出好作品的原因是过于追求物质享受，因为金钱永远是艺术的敌人。说到敌人二字的时候，他的情绪显得很激动，他有力地挥舞了一下手臂，仿佛他面前就有一个敌人，他正在手持一把利剑砍过去。主持人问，您认为在本土有哪些优秀的作家和艺术家？孙仁就列举了一串名字，大概有10个之多。主持人又问，您知道徐百川导演吧？他也是从本土出去的艺术家，您对他的电影有何评论？孙仁这时候出现了短暂的沉默，似乎对于这个问题感觉到意外。他沉默的时候看了一眼摄像机，就好像他能够看到电视屏幕前面的观众。他发出2声咳嗽，然后他说，徐百川导演请我吃过饭，不过我跟他不熟，他的作品我看得很少，当然他还算是一个有才华的导演吧。平常几乎不看电视，那是偶然有一次打开电视，居然就看见孙仁，我就看完了这一节内容。他看上去比以前还要精神许多，想来他过得不错。屏幕上打出的字幕里，他还增加了一个作协副主席的头衔，看来这个头衔也让他觉得愉快。蒙特盛情还提到了我，他短暂地评论了一下我之后，就把话题转到别的地方去了。我笑了一下。有一些日子不见刘小美，再次见面之后，我发现刘小美变化很多，她容颜光滑，眉眼流波，举止之间颇显雍容。早些时候的风尘与疲倦气息已经完全消失，也许刘小美原本妩媚，只是被艰难时光遮挡，一旦有了悠闲，那里的光泽就会散发出来。她眼睛里某种明亮清澈的光芒在不经意的时刻闪现，这令我心有所动。她是乡村里的美人，后来辗转于城市里纷乱的街区和鼎沸的人流，但是时光并未损害她的容貌，反而雕琢了她的华美和优雅。刘小美眼睛里荡漾起不加掩饰的欢喜，她笑说，以为再也见不到我了， 他忙着摆茶道，泡好茶。他身后的墙上挂了一幅水彩，像是燃烧的云朵，又像是一个奔跑的女人，或者某种纷乱的梦境。画中景物都是泼染而成，看上去随意又怪异。画廊里悬挂的作品都是水墨花鸟，只有这一幅显得特别，画上也未提名。我问这幅画是谁的，刘小美一笑说，这是她自己随手涂抹的，平常空闲又不知道如何消遣，就学着信手涂抹，也画了好几幅。有些人居然还买了他的画，他说不晓得人们为什么会喜欢。我说很多画家的笔墨太拘谨了，满篇都是刻意为之的匠气。你的画虽然少了功力，但其中的随意姿势却很有味道。艺术得自于悠闲无心，看来你是心情舒畅，无意之间进了艺术堂奥了。刘小美笑说，你是奉承我，不过听你这么说我还是很高兴，我就当你说的是真话吧。我告诉他最近在写剧本，关于一个艺术家生活的。我虚构了一位100年前生活于秦州的画家，他天资聪颖，命运多劫，在他的时代经历了无数的磨难，比如灾荒、战争、饥饿、疾病，以及爱情上的坎坷等等。更主要的是，他的作品总是得不到当事人们的赏识，一生遭受了误解和嘲弄，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艺术梦想，即使在他最穷困的时候，他也从未产生过放弃的念头。写剧本是因为我对很多剧本不满意，很多剧作家有着过于迫切的物质欲望，这些欲望损害了其创作才华，也扼杀了其浪漫的想象。刘小美说，你是想写一个许多多那样的人吧？许多多要是生活在100年前，差不多就是你写的这样了。你到我这里来，是想让我给你讲一讲许多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我说是。我对许多多的生活感兴趣，但我写的人物一定不是许多多，电影中的形象要更激烈和悲苦。下午，在刘小美的画廊里，这个漂亮的女人给我讲述了许多多的故事。故事里的有些部分她从前已经讲过了，有些是没有讲过的。我见过许多多，她自己也讲过自己的故事。由于讲述的主体不同，同样的故事就会有不同的角度，也会带来不同的感受。刘小美是一个善于讲故事的人，她在讲述许多多的故事的时候，在努力让后者从他自己的生活里剥离出来。在他看来，许多多的爱情梦想加重了他精神上的负担，但是并未影响他对于生活的选择。选择是命运的一部分，命运是人生中难以逃脱的黑夜。你可以选择白天或者黑夜，但是你不能改变他们的顺序和颜色。他同情并且理解许多多，但是同情和理解不等于喜欢。他说，那么多的事儿经过，我要学会忘记，可我一看见许多多就忍不住会想起我从前的日子，就好比我从他身上看到了我自己。我没有办法，我只能这样了，我只是没有更好的办法。许多多离开秦州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没有和刘小美联系。后来某一天，许多多开始打电话来，他说自己在西安，在洛阳，在南京，或者在北京。有时候前一天他说在银川，第二天又说是在上海。他的地点变化得这么快，就感觉他是在说谎。一个人当然也可以跑这么快，可就算他说的是真话，他跑这么快又有什么意思呢？他是艺术家，艺术家不用这么快的跑来跑去，否则就没有时间来画画了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请继续收听下一章。